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请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。
大家好，我是刘佳音。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，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呢会听到罗文辉和佳音的声音啊。那我们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身份。
我们还有很多身份。
你说的好像很沉重的样子。
刘佳音是监制啊，我是听他的话的，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的身份了 啊。
这个是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。
没什么秘密啊，这是公开的。
以前卢文牧师呢，就常常跟听众朋友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刘佳音是我的老板。”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但我说的是真的，刘佳音是监制，我是听刘佳音的话来做节目。
我们只是不同的角色啊，在负责不同的内容，
不同岗位，
对，不同的岗位。那这个是我们在电台的一个特殊的身份。除此以外呢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身份。那罗文辉是教会的传道人，那么其实走到哪里你都是传道人。
没有，现在退役了我已经。
但是传耶稣的道，这个是到哪里都不能辞职的，对不对？
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
那么佳音呢，在想说，我们其实在家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角色。那我在家里面是我父母的女儿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也是孩子的母亲，是丈夫的妻子。那罗文辉也是同样的，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呢，参与在自己的生活里面。
对，这个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岗位呢，也带来不同的责任，对不对？
真的。那我们不能够好像说呢，把这个监制的责任放在家里面啊，跟老公、跟孩子说，你等一下，十一点进录音室我们要录三个节目，这样子不行。
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事情最好不要带到家里去。
对，跟孩子的教养问题呢，的确是很需要智慧的。上帝赐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呢，好好的来教育他们。除了在口上的、嘴里面的教育以外呢，这个言行啊，一定要一致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其实特别是小朋友啊，他呢，你以为他什么都不懂，他年纪小嘛，其实他的眼睛非常厉害的，
真的
他一看着父母亲的一丁点的小动作，他就知道到底爸爸妈想干什么，他也懂得怎么去回应了。
是，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座呢，一个心理学专家说，其实在生活当中呢，最棒的心理学家，他说不是我，也不是某某教授，而是你们家的小朋友。
对啊，他们真的很厉害啊。
对，他们其实特别会察言观色，看到你的行为，看到你前后一致或看到你前后不一的时候，
看你的眼神他就知道了。
对，他们呢会就是加以对策，不同的态度啊，有不同的行为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上面呢，让我们也要好好的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和不当着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这个父母的角色呢，是要特别的言行一致的。
对对对，就好像呢，今天我们要听的戴德生传这个广播剧呢，就谈到我们知道戴德生很厉害呀，他几代都是宣教士。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忠心侍奉主呢？几代人都这样。
对，他的成长过程啊非常重要。
是的，原来呢就是父母亲的影响，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。
嗯，我们来听一听戴德生的父母是怎么样来教育他们家的小朋友。
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，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。
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，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。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。
广播剧《戴德生传》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戴德生传。上回我和您分享到戴德生幼年时在家庭当中发生的两三件事。很不幸的，他的祖父和他的两位弟弟相继去世，这使得戴德生从小就体会到生命无常，也促进他好思想的天性。一位伟大的人物，总有一位不平凡的母亲。戴德生的母亲温柔贤惠的教训，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。有一次，他的母亲忙着招呼客人，忘记给戴德生吃东西。戴德生的反应是忍耐等着。后来他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，他只好想了一个方法来提醒他的母亲。从他想这个方法，我们就知道戴德生多么的聪明，也可以知道他对母亲的家规是多么的尊重。当客人正和母亲谈话的时候，他到厨房拿了一个空盘子，向客人要了一点盐。这位客人就问他，
你要盐做什么？
我要预备，等一下我妈妈会给我吃东西啊。
哎，戴师母，你们小德生好聪明啊，他跟我要盐哎。
他要盐做什么？
你看他要了盐，是准备你给他东西吃啊。
好，我真是忘了，这个孩子啊，最会来这一套了。
你们德生真是太聪明了，要是换了我们家的孩子啊，早就自己跑到厨房造反喽。
我记得啊，有一次他也是这样提醒我的，因为我只顾着招待客人吃苹果馅饼，就忘了他。他一直啊，等到我跟客人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你猜他怎么提醒我？
是不是向客人要盐啊？
不是，那一次啊，他是想吃苹果馅饼，他就对我说了。
他怎么说呢？
哇，他表现得很绅士哦。他说，妈妈，你想小孩吃苹果馅饼好不好啊？
这个孩子啊，真的是小绅士呢。
朋友，您可别以为戴德生都做一些聪明事，他也有难为情的时候。有一年的冬天，爱读书的戴德生正读一本有趣的书，他想一口气把这本书给读完，可是他无论如何都读不完，而他的家规又很严格，大人孩子一定要按时上床睡觉。戴德生知道，等妈妈陪他睡了一会儿，给他盖好被子以后，就会把油灯拿走，这么一来他就不能看书了。戴德生他的脑筋动得很快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。他知道家里有很多的蜡烛头，他就偷了几个，早早的对客人以及父母道晚安。
好乖啊，德生，你这么早就睡了，阿姨帮你烤烤火好不好啊？
哎，德生啊，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想睡觉了呢？
我困了，我想早一点睡。
喂，德生，阿姨讲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？
谢谢，我不想听。晚安。
这是怎么了？德生，你不是最喜欢听故事的吗？
我该睡了。
哎，时候还早啊，今天晚上特别优待你，让你多听一点故事。
这下可糟了，因为壁炉的火太热了，戴德生口袋里的蜡烛已经融化了，他怕有味道被母亲闻出来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抽个空要走。爸爸妈妈就觉得很奇怪，客人也觉得扫兴，最后他没命似的跑进卧室，妈妈也跟着上来了。戴德生一进到卧室就哭了，因为口袋里的蜡烛都融化了。最后他只好哭着把经过告诉了妈妈。戴德生小时候体弱多病，不能够经常上学，所以他的父母就负起教育他的责任。 他从父母学到的远远超过学校所能给他的。他的父亲常常和朋友谈到有关国外布道的事，尤其注意到中国的需要。戴德生听到了，就深受感动。他说：
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呢？
因此，戴德生决心到中国传道。他的父母因着他的身体软弱，怕他担当不起出国传道的重担，反而因此忧虑，盼望他自动放弃这个念头。可是没想到，就是因为这股热诚和意向感动了他来到中国，因而产生了内地会这个基督福音使者的差会。戴德生不但有一位智慧爱神的母亲，他的父亲戴雅各对他的品格教育影响也很大。戴雅各认为太放纵孩子不是聪明的父母，他常常教导孩子们要尽自己的责任，做完每天的工作。他自己也以身作则，培养孩子守时间的习惯。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常常说，
假使你要叫五个人等你一分钟，岂不白白的浪费了五分钟吗？你如果每天三餐叫人等，一年之内要荒废多少时间呢？如果每天穿衣服老是耽搁时间，该做的事慢慢拖，想想那要耗费多少宝贵的光阴呢？
戴雅各很注重孩子的属灵生命，每天早餐晚餐之后必定做家庭礼拜，全家大小必须参加。读完圣经以后，他会用最切实解明的话加以说明，好叫孩子们明白真理。他每天一有空就会为他的子女祷告，并且也教孩子们祷告，把每一件事都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向神祷告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服从。戴雅各认为放任孩子不顺从长辈，不但是对神不忠，也是对孩子不仁不义。家长必须训练子女迅速诚实地顺服父母，然后他们才能够顺服神。小的时候不养好这个习惯，长大了一定傲慢自大。戴雅各对孩子严加管束，当然也会遇到孩子叛逆的时候。每当孩子对父亲显得不耐烦时，戴德生的母亲就会和颜悦色地规劝他们说，
孩子啊，妈妈告诉你，你爸爸的话虽然严厉，可是他还不是为你们好吗？他是父亲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天父所喜爱的孩子，你们当然知道要怎么样孝敬你们的父亲咯。
戴德生的父母家教虽然严谨，可是全部都出于爱，他们也不忘让孩子们享受正当的娱乐。每到了礼拜六的下午，戴雅各和阿美利亚必定带孩子们到野外郊游，让他们采野花、捉蝴蝶，但严格禁止孩子们虐待小动物和昆虫。孩子的父亲戴雅各常常说，
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要是故意让活的动物受苦，后来自己也必受苦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戴德生传今天就暂时为您播讲到这儿了，我们下回再继续为您分享戴德生十岁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。
花园里红橙黄蓝绿，每一朵小花都美丽，
微风轻飘逸。
我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刮风或下雨，允许从不离开你，天赋地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下雨，阴虚从不离开你，天赋地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。此时此刻，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，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，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，用信心开口祷告吧。
我用信心抬起头。
加入我们，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。
听完了今天戴德生传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常常说，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越来越差劲儿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呢，年轻人不好，那多多少少跟他的父母亲有关系啊。
是，罗辉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有一个新词儿？这个是大概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没听过的，叫做成人巨婴。
好像听过一点点。
对，前面两个字听过，后面两个字也听过。
加起来没听过。好像我听过，真的。就是说呢，所谓成人巨婴，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比方21岁、甚至呢不止了。但是呢他在很多的行为啊，想东西的方法呢，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，不够成熟。
是，就是从外表来看呢，其实他可能已经拿了成人的身份证，
对啊，
他甚至走出来的时候呢，可能呢他也是西装革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跟他去接触起来啊，大家相处的当中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好像 在幼儿园在教小朋友的感觉啊，
幼稚。
最近呢，就是在媒体报道当中呢，就讲到武汉呢、有一间重点大学，那么这个是好学校了，在当中有一名的学生刘某，他就因为呢这个学分不够啊，没有办法毕业，觉得自己呢没有脸面见父母，于是出去打工。其实呢，这样听起来的时候呢，暂时好像还是比较应该说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没有能够有好的学习成绩，我目前毕不了业。那么这样呢，对于父母呢，这个一直拿钱出来供我读书，这十几年的供书教学呢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。我外出打工赚点钱，那么这样呢，就也能够回报父母，听起来是合理的。
好像是合理，其实还有下文的。
对，
原来这一位刘某呢，他出去打工之后呢，一走就走了14年呢、这段期间呢，因为那个身份证就丢失了，那就变成了黑户，办不了这个银行卡，工资呢都是收现金，那过年呢也从来不回家。
所以其实他不单只是说外出打工，而且呢是等于就是说离家出走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他证件丢失了，然后过年不回家，所以呢办不了银行卡的同时，我相信没有证件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，也是一些黑工。所以呢，其实在他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，一维持就是14年了。罗文辉，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呢？
就是啊，他这样的离开家14年，结果呢辗转呢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呢，这个老板干嘛呢，他就把他送回家里去，才让他过上了所谓正常人的生活。
我们数学呢不是十分的精通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拿十个手指来算一算。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，我们当他23岁毕业的话啊，那加上14年在外离家出走的打工生涯，请问他多少岁？
27了26啦，起码啊，不，这36，37，少算了10年，
过了而立之年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过了成家立业的这样一个成熟的岁数，但是呢，他怎么样？他是被人家送回家。
太离谱了，怎么30几岁的人还要人家送回家？
快40岁的人，
就是嘛，
被一个好心的老板送回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遇到这个好心的老板的话，他可能还浪荡在外。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这一则报道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响啊，就在说时下呢，这些的年轻人实在是缺乏面对挫折解决难题的勇气和能力。年纪真的是不小了，36、37岁的岁数，心智呢却一点儿也不成熟，就被大家呢把它定义为典型的成人巨婴。
对了，那么专家们就说呢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成人巨婴的出现呢？原来它有很多的那个原因呢，但是最基本就是因为家长们把孩子啊，或者是对孩子的期望当成是一种现实，就是期望的把它当成是现实，其实不是现实，但是等于说呢，让他穿上了皇帝的新衣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期望你在学校里面考第一名，于是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实，你就是全校第一啊，你就是最棒的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有一个期望是好的，但是呢，如果让孩子把它错误理解成为呢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，当他考了第二，他就觉得世界末日了。
对对，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。那结果呢，孩子在家的时候呢，做父母亲呢什么都不管，总之你学习好就行了。
不是那个什么都不管，就是说你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管啊，
只要念书。
对，那甚至于呢你的饭我都给你端到房间去啊，你只要考第一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其实孩子在生活当中呢是属于一种无能儿。
对，因为呢当他念大学的时候呢，其实跟中学小学很不一样。那么念大学的时候，你要学习适应这个学习环境啊。
第一个就是他要离开家到学校里面住宿舍，这一点上面就令到很多的孩子呢遇到了一个人生的低谷，
一个非常大的挫折。
是，
因为以前呢烧饭也不懂啊，那怎么穿衣服都不懂，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去做啊，就麻烦了。
我想到呢，刚才戴德生说啊，小小的年纪他肚子饿了的时候呢，他都在寻找机会，看看是怎么样的表达能够比较得体和适合，也同样能够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目标。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学校，就是让他能够在学习当中去尝试。你说没有失败，当然有失败了，刚才都举过例子了啊。戴德生也有尴尬的时候，比如说他想看书，把这个蜡烛放在兜里面，结果那离炉子太近，都融化了。
那基本从一个错误里面也学习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如果戴德生的父母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啊，你就考第一就可以了，我相信也没有今天的戴德生。
就是，那就是这些学生呢，就是所谓成人巨婴啊，就会从小呢，从小已经没有学好一些基本的技能，那么到他大了以后呢，就根本不能适应这个大人的生活。
我曾经呢见过一位父母亲，不是一位，是一对父母亲啊。他们的孩子呢很不幸，就是在出生之后呢身体有一些天然的疾病。那父母亲呢是非常好的父母亲，他们呢觉得事事都要呵护这个孩子，因为孩子的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的健康，于是呢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替这个孩子安排好。但是呢我们要知道，就是父母永远会先离孩子一步，对不对？
一般都是这样。
对，那么结果呢，当这一对父母离开世界之后呢，他的孩子才知道生活原来是真实的，就是他本来是在一个温室的当中去成长，所以比如说他对于身体的不健康不舒服呢，他想发脾气他就发脾气，他甚至把家里的东西，把床上的东西扔在地上啊，那发泄他的心中的不满。这个时候呢，父母亲呢没有对他有一个正常的教导，反而是呢就是默默地把这些东西捡起来，碎的东西扫掉了啊，每一天都是这样。于是如此呢，当他长大成人，当父母亲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就受到了一些呢比较不理想的待遇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觉得其实如果父母从小能够教导他，让他能够有一个真实的面对生活的成长过程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令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。
是是是，对，这个就不单是学习的成绩的问题，
对，
而是品格的培育。
如何做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
学会如何做人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觉得其实是不是能够身体完全的健康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在神的心中都是最好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过程，有一个健康的思维心态呢？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呢，其实今天的节目呢，给我们抛出一个问题，大家想想看，
对，
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成人巨婴。
是的，那么听众朋友当中呢，有做父母的，也有做人家孩子的，你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感想呢？有什么感受体会呢？
是，
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说说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请你在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，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，
与你同飞行，
拜拜。